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孟远，欢迎您做客亲情会客室。今天呢，依然邀请您和我们一起听一听由美玲和凯传他们两位主持人采访的这一对夫妻的故事。
这里有人生的故事分享，这里有温馨的点滴回忆，声情并茂，冷暖人间，亲情会客室。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上一次呢，我和美玲特别的把石迪兄还有玉英姐妹呢请到了我们的当中，特别的和他们有一个美好的分享。美玲啊，你还记得吗？其实时代弟兄家里是六代人呢信耶稣了，玉英姐妹家里也真的不错，三代基督徒。她自己是一个不足月的孩子，神通过拣选开始在她的家庭当中做工。
记得你还讲到你妈妈的精彩故事，我真的很想再追下去。你能跟我们继续分享你妈妈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我妈妈的经历是这样的，因为我妈妈嫁给爸爸之后，我们家里是农村，所以生活条件很差，而我们也是沿海地区，但是靠海边的常常都不会游泳。在海边呢，爸爸妈妈就担心孩子去海边会有危险，怕会淹死，所以我们在海边都不会游泳，所以妈妈也不会游泳。但是她嫁给爸爸之后呢，因为家庭的条件差，所以她要练习去出海，去抓一些海里的东西拿出去卖。后我记得有一次妈说她出去出海的时候海水涨潮了，因为她是学着每一次别人可能都很早就回来，她就想再多摸多抓一些东西。有一次海水涨潮了，然后她发现海水那个时候涨，因为是大水，涨得特别快，然后她发现哎，水涨起来了怎么办，她不会游泳，然后她又不知道这个到底海水有多深。那当时呢，有陪着妈妈一起出去出海的这一些女人妇女们，可是她们也不会游泳。妈妈这个时候就探到那个水里面去的时候，发现太深了没办法，她就快沉下去了，在那里挣扎，旁边观看的人也没办法救她，因为他们也不会游泳。所以在那个时候妈妈就想完了，这一回肯定完了，她就开始头伸出来大大的喊一声耶稣救我。你知道她不会游泳，她如果一开口，水一定马上就进到他里面去，使他更加沉下去。可是他在那个时候他就鼓起勇气，他知道没有人能够救他，他说耶稣救我。你知道很奇妙的一件事发生了，就在这个时候竟然有一个男的，那个男的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小学老师，基本上不出海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竟然出海。妈妈说耶稣救我的时候，那个人竟然突然间就在他旁边进去，然后呢就游泳就把妈妈救上来。然后妈妈就这样子救上来之后，就是把水吐出来，妈妈就活了。所以后来妈妈回来跟我们讲这个经历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上帝，上帝太奇妙了。然后妈妈也是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她慢慢更多经历耶稣，她真正的认识耶稣。所以我现在我妈妈也是基督徒，而且成为我在侍奉的路上支持我的那一位，常常给我很多的鼓励。我虽然经历了这么多，上帝给我生命，本来一个不足月出生的孩子，本来一个可能都不能够活在地上的孩子，我虽然在这个基督徒家庭中长大，可我不认识耶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每一次都是让我去教会，你知道每一次都是被强迫的去教会，然后每一次去教会，那好，那我就去。但是我喜欢听音乐，所以我们教会聚会之前一定有敬拜啊、赞美、唱歌，音乐一听完之后开始正式的崇拜。我们那有公祷文，要读很多很多祷文，因为我是圣公会背景的，要读很多祷文，我就偷偷的溜走了，我就绝对不听到，我就听不进去。然后一祷告， 他们祷告眼睛闭着，我就马上走了。但是别人问我说，你信耶稣吗？我说我是信耶稣的，可是我跟耶稣没有关系，我不认识这位耶稣。可是上帝爱我，我不认识他，他早已认识我，就像他给我生命，他让我可以有机会去认识他。我记得15岁那一年，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我不想再继续读书，给爸妈带来压力。15岁那一年，我初中还没读完，我就不读书了，然后我就说不读了。当时还受到一个方面的影响，是因为我一个天主教徒的朋友同学，他说耶稣快要来了。我说耶稣快来了，那我读书有什么用啊？然后家里经济条件又很差，爸妈压力又很大，那我说我不读了。然后我就决定不读了。爸妈说，你真的不读你会后悔的。我说我不读，我不后悔。但是就在那一年，上帝有奇妙的预备，我们当地刚好办了一个义工培训班，它是两年的，但是它一年两个月，就是一个学期只有一个月的。然后我爸爸是教会的负责人，他是在教会有很多义工的服事，然后教会就跟他说，教会有这样子义工培训，你要不要让你女儿来？那我爸爸就让我去了。当时我很生气，我说我不去，我什么都不会，圣经创世纪在哪里，启示录在哪里，我都不知道，我祷告也不知道，我去怎么办？我爸爸说你要去，又是被逼着。然后我去到了那个义工培训班，在那里后面经历了两年的学习，但是在那里上帝奇妙的拣选我，因为在那里面我要开始学习祷告。我记得我第一次祷告的时候，我奉耶稣的名阿们，其他同学都不知道，只有我的同桌知道阿们，其他都不知道，因为我声音很小声，很害怕。但是在那里透过学习，让我真正的经历耶稣，真正的认识耶稣，所以我是在那个培训班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个人生命的救主，也是在那个培训班里面我真的受洗，然后归入主的名下。所以我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真正的相信耶稣。
刚才啊，玉英，我听到你讲说爸爸也在教会里还服侍哈，我很好奇爸爸是怎么样信了耶稣呢？一开头你讲好像你们家都不是那一个环境，都是不信的嘛。
我之前有说爷爷不是
对
受洗吗？
哦，
然后爸爸也说我要受洗，然后他说他要信耶稣。爸爸的成长，我听奶奶说哈，上帝在爸爸身上有很多的改变。爸爸是一个，他是一个很不听话的孩子，他的性格很倔，而且爸爸年轻的时候动不动就寻死。奶奶说他如果一说爸爸，比如说批评爸爸了，骂爸爸了，爸爸就去我要自杀我要死了。他说有一次我奶奶骂我爸爸，然后我爸爸就到海边去了，但是上帝保守他没有哈。奶奶啊，爷爷全家人就很着急，后面找到他，还好他没有自杀。所以爸爸的脾气是一个很坏的，就是在我们当年觉得说这个脾气是很坏的，但是上帝既然很奇妙，我们当时我们教会在那个农村有个家庭的聚会，当时没有年轻人，爸爸是教会的一个年轻人，当时爸爸也真的是经历上帝很多的改变，爸爸就愿意起来在教会服侍。所以他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在教会服侍讲道，做义工讲道，所以他也去参加一些义工的培训，然后爸爸去培训，然后就在教会讲道。他负责教会应该有20多年了，所以差不多是在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就开始在教会服侍。所以我的整个成长，信仰的成长，服侍的成长，跟我爸爸有很大的关系。我记得我后面信主了之后，有一些培灵会，我爸爸就带着我去，好，我就跟着爸爸去参加培灵会，所以就慢慢慢慢更多认识上帝，就是这样子成长的。所以爸爸也是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上帝不断的在用他，所以直到今天他还是在服侍，在教会里面一直都是当义工，没有拿教会的这些薪水。他爸爸的服侍也有受到很多很多的挑战，因为家里条件并不是很好，那礼拜天爸爸是一定要去教会聚会的。然后我们是在农村，有的时候比如说你那水稻成熟了，天气好的话大家都去割水稻，就希望赶紧割回来，如果有下雨或者是其他台风啊，可能就会受影响。爸爸去教会服侍，然后在教会聚会，很多不信的人就会有很多批评，就是说我爸爸懒惰，你看这个人偷懒，天气这么晴哈，还去什么教会做礼拜。当时的一些亲人他们不信主，他们也是为了我们好，但是他们从不信的眼光去看的时候，就说你看今天天气这么晴，你还去教会做礼拜，上帝给你吃了吗？还上帝给你们什么了？但是爸爸妈妈都清楚的知道，上帝真的是一直都恩待我们， 所以我们的家庭从很贫穷找到今天在村里面，真的现在生活比以前好很多了。所以一路上看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供应，所以爸爸也在服事当中也看到上帝的供应。甚至他现在有想，他说我要不要再去读神学，我就全职服事呢。然后我们说你祷告看一看上帝怎么带领，所以我们的家庭是这样的情况来的。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名为圣，愿你国度降临，愿你国度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已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直到永远，直到永远。
你信主的过程也是蛮顺利，也是受了父母的影响嘛。但是在你信主之后，有没有碰到一些的事情，碰到一些的挑战呢？
像我信主之后，因为我后面信主去的那两年培训班之后，我在家里的教会有一些服事，当时服事的时候也受到一个挑战，因为家庭条件并不是很好。那个时候在农村，我那个年龄的我的同学基本上没有继续读书的，都出去打工了。所以那个时候很多同学就说，诶，你也出来打工嘛。好，我的亲戚就说，你要这么大了，你还在家里不帮助你父母支持他们一些，你还要吃他们的用他们的。当时就有这一些的挑战领导，然后我也觉得是爸妈的压力那么大，我就想我也要出去打工。所以后面呢，我就受到一个就是亲人的介绍，说跟我的堂姐去我们另外一个城市去打工。但是上帝很奇妙，我说去要另外一个城市打工，亲人已经联系好了，介绍好了，说我们两个人过去的。那个时候才十几岁，堂姐只比我大两岁，两个人就说出去打工，然后买了车票。第二天去坐车的时候，车竟然走了，所以说去不成。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学过一些圣经的知识，我就在那里祷告到晚上，我说主啊，如果明天我再去不成哈，那我就不去，我知道你拦阻了哈。人的心很刚硬。到第二天呢，大早跟我堂姐两个就坐在那里等车，哪里都不敢去，这回车一定不会走了吧。结果就坐上车真的去了另外一个城市。可是去到另外一个城市，那个老板第一天见我就问我说，是当服务员哈，问我姐姐你有没有经历就是服务员的经验。我姐姐说我有，问我，我说我没有，她说没有，那你回去吧。我当时心想， 不是都跟我说好了吗？已经介绍了，听人介绍他就在这边工作的，说可以的，为什么来又让我回去了呢？但是而且又花费了这一些钱哈，他心里就很难过，在那里哭，就想着看一看能不能去其他地方再找一找工作，我就留在这里。可是去其他地方没有找到适合的，就还是回来了，又在教会里面又有一些义工的服侍，但是呢又有很多亲人的这一些挑战啊，这么大了你还在家里不赚钱，然后后面又去一个地方呢，是在我们当地的一个批发部，他是专门搞批发，也是我亲人介绍的，然后那个老板娘也是基督徒，还说让我去教会，可以去教会。那我说这个很好啊，那我还可以去教会，去县城里面，然后在那里工作。工作一年心里很不平安，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很不平安。后面因为忙的原因，因为老板娘是基督徒，但是她的先生不是基督徒，所以有的时候老板娘要是出差去批发货物，她先生在家里，我就没有办法去教会的，所以心里一直都是很不平安。然后到年底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知道上帝要让我不仅信他，而且要服侍他。到年底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因为是当时批发货物，所以有很多客户来，客户要批什么我要记下来，当时店里面只有我一个人，老板啊他们其他的人都不在，只有我一个人。货物批完了，老板来了，我就要去给这些客户他们要拿的这些东西要给他们整理好给他们，然后我就去仓库里面就去装这一些客户批发的这一些货物。当时老板娘把几百块钱放到兜里面，她忘记了，她以为钱就放在店的抽屉里面，所以她说哎，钱怎么没了。当时就我一个人在那个店里面，当时这个不信主的老板那肯定是我掏的，所以他就来到仓库里面。那个时候快是要过年的正月初一要到，就在那里说，你要是今天不把钱交出来，我就把你送到监狱里面去，就报警。我当时就哭，那个时候我才十几岁，十八岁，眼泪就一直在那里流。我说主啊，我没有偷啊，如果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如果这个事情没有澄清，我说主啊，你的名就是不被荣耀了。我就在那里哭。那老板娘很疼我，然后她就知道老板到仓库来肯定发生什么事，她后面也马上赶过来，他就骂那个老板，就安慰我，他说你不要听这个人的话，他这个人脾气一上来就是这样子的，他说没事的，他说没事的，就一直安慰我。后面老板娘就摸摸自己的口袋，哎，钱竟然在口袋里面拿出来了。哇，那个时候那个老板就觉得很亏欠我，因为误会我了，然后就向我道歉，然后我说没事的，算了，我说只要事情被澄清就好了，我说我是基督徒，我不会偷你的。后面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就没有办法继续在这个店里面上班，我就回来，所以又回到教会，又开始服侍。服侍的时候呢，又经历了一年，家里又有很多的，就是亲人那边又有很多的挑战。像我同年龄的都是在外面打工帮助家里人，农村的条件并不是很好，我就又被那个老板娘又打电话说，玉玉你上来帮忙我，我真的很需要你，因为她很疼我，她也知道我很诚实，她很需要。然后我说好吧，那我再去，就半个月的时间，才十五天，上帝的恩典临到，有一个就是我们那里有一个培训班，刚刚开办的，可以招学生。爸爸说：“玉英，你要不要去？”我说：“我要去。”所以我又回来，后面我去了国内啊一个培训中心上了两年的神学。我的经历是虽然经历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些挑战，但是上帝总是要把我抓回来。抓回来让我去服侍他，所以我是从信主到服侍就看到上帝主动的恩典，我一直处在被动当中，一直是逃避的。也面对生活很多的压力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也不能够专心的去仰望主，但是上帝就很奇妙的一直在拣选我，让我来服侍他。
那你在教会服侍后来是怎么有机会去认识时代弟兄呢？
很有意思哦，我是在两年读完神学毕业之后就被分配到我们教会全职服侍了，因为那是属于正式的神学生，可以专职服侍。因为我们那边有很多教会，传道人很缺乏，所以基本上一个教会就请一个传道人，然后传道人就全部都负责，什么都做，讲到一个星期要讲两次三次，如果义工帮你讲你讲两次，如果没有义工帮你讲就要讲三次，到还有三次，然后还有喜事，还有去很多探访。所以那个时候服侍两年之后，我发现主啊我很多不足啊，我说主啊，因为两年上帝也给我很多的操练让我去依靠他，可是发现自己很多不足怎么办呢？ 我就祷告主，我说主啊，我想有机会再去装备，我想再去装备，但是因为我初中那个时候初中还没有毕业，所以在当地如果要考正式的神学院，文凭不够，没有办法。那我又想再去装备怎么办呢？上帝真的是很奇妙的上帝，我的一个同工，他是菲律宾神学院毕业的，所以他是菲律宾的校友，然后那个时候他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去菲律宾圣经神学院啊？你可以再去装备。我就很高兴，我原来可以再继续了，但是经济条件又是一个问题，因为爸爸妈妈的经济并不是很好，那要去怎么办呢？上帝很奇妙的预备，在那一年我爸爸既然坐那个海撑，沿海就是那种海撑，但是海撑很小的时候是撑苗慢慢养大的，所以爸爸那个时候有种撑苗，那一年撑苗竟然长了很多，所以收获差不多收入了10000多。我去菲律宾圣经神学院刚好要用10000多，这样的整个费用，我爸爸妈说真的是上帝让你去的，他说如果没有这10000多，我们很难说借钱让你去，他说刚好这个收入就给你，然后我就去了菲律宾圣经神学院。所以到菲律宾圣经神学院的时候我才跟他认识，而且我们两个认识也很奇妙，因为他是在英文班，我是在中文班的，平时是没有怎么交集的，因为上课都很忙，然后作业又很重，但是他会懂电脑，所以在神学院常常同学们电脑就会出问题，而出问题你要去外面找就很麻烦，然后他就常常帮助弟兄姐妹，帮助这些同学们，然后也是透过帮助我弄电脑，然后两个人有一些更多的交集，然后后面就恋爱了。
真的是很奇妙的神的安排啊！看到你们两位家庭背景这么截然不同，然后一个是完全的就是学习这样的信了耶稣，一个就是完全是因为父母每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把你引到神的面前啊，开了不同的门，又把你们两个人放在一起哈，所以呢，我们也很想知道啊，特别是史弟兄，知道你其实信主的经历呢是比较顺利的，但是信主以后，作为一个传道人，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你却遇到了很多的挑战。我们也特别想，还需要你们再来一次，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再次的分享你们的故事，好吗？
好的。
明天呢，我们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听一听史弟兄夫妇的故事。 他们虽然是在菲律宾的神学院做了同学，两个人相遇了，可是到底为何他们彼此会相爱，又为何决定一生相守，同走天路，同尝主恩的呢？期待明天您和我们一起做客亲情会客室。
耶稣是真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凡属主耶稣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亲爱的朋友，愿你我都成为被神修剪的枝子，在主基督里结出丰盛的果实。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